好，弟兄姐妹平安。哎，让我们能够礼拜天我们能够再回来，我们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也来追求更深的能够来认识神的真理，而且能够从我们的敬拜当中能够得着苏醒。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真的让我们的灵都苏醒起来这是来礼拜天我觉得真的很兴奋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依依不舍的我们要分享但以理书但以理的祷告法最后一次了哈。如果你已经不耐烦的话呢，那恭喜你，今天最后一次了。好，我是很不舍的因为太好的信息，这个圣经的内容。好，那我们在最后一次，我们就在最后一次复习了。我们说我们祷告呢，至少可以说有五个层面我们用一只手来代表。第一个祷告呢，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线上我们一个什么祷告？赞美的祷告。好，我们第二个呢，认罪。好，我们说手食指，我们就是指责的时候呢，我们就深深的来认识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好，第三个呢，讲到代求。好，因为很多很多的需要。那第四个呢，我们说有个戒指，是一个心腹，也就是在爱跟约里面的一个祷告。那今天第五个祷告是什么祷告？谦卑的祷告。对，谦卑的祷告呢是最后一个呢，但是呢我觉得是总结上面全部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最重要不能没有的东西非常的重要。讲到一个谦卑的祷告谦卑的祷告。这个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呢，很多信息都很好讲，就讲到谦卑呢就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敢讲自己谦卑。你说你很谦卑的话，人家就说那你真骄傲，你没有资格分享信息。那你说那我一点不谦卑，我很骄傲，那人家说那你干嘛还来分享信息。所以呢这很难讲但是求神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里面怎么样，他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祷告，他把所有的祷告的内容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献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真的就大大的喜悦。所以这是一个虽然是在最后第五个，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重新的看一次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到四节，还有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十九节我们再一次好吗？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是称为你名下的。 We are called by the Lord。 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把这段的经文我们就交托在恩主的手上。主啊，我们说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两千多年前的经文，我们不知道你今天 要用这个经文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但主啊，我们有个敞开的耳朵，敞开的心，我们愿意你将你的话在今天早晨就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蒙恩，能够蒙福。求主来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所以当但以理他知道了，好，从先知耶利米书上的话呢，他就知道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70年为满，好，他算一算呢，这快到了哈。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三节，好，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他讲到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怎么样祈祷恳求。所以这是但以理的一个态度，他就想到以后呢，他 literally 他就进食，就不吃饭了，为这个事情恳切迫切在祷告。然后呢披麻蒙灰表示一个哀伤，表示一个痛悔，表示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一个卑微的一个心态啊，好像一个很 desperate 一个就很急难的一个状态，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定义，我就是打定主意了，我要好好的来向神来祈祷来恳求。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一个谦卑，是一个卑微哈，可以说是一个在神面前呢是非常非常痛悔的一个心，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那当我们要了解一下但以理这一个人在当时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啊，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啊，但以理一开始就是他很蒙恩啊，都跟人家不一样，吃素菜比人家长得胖长得壮啊，很特别的一些恩典临到他，然后呢不断的被拔擢。那当我们在看到但以理书哈，我们就发现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边，第五章第六章啊，第五章后面第六章前面，他讲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讲到但以理的位置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啊，特别是讲到第五章后面呢，他讲到说有一次这个伯沙撒王他有一次呢，他心高气傲，他就请了1000的所有的大臣来吃饭，然后就开这个 party 啊。那这个当中呢，他就心高气傲到一个地步，他说来把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掳来的那些器皿呢拿出来，好，神的那些器皿拿出来，我们大家来用来喝，就是好像宣扬他的威严一样，好，就是在这样做。结果呢当他们在那边宴乐的时候，没想到呢突然之间呢对面那个粉墙上呢出现有人手在写字，写的字都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字。结果呢这个王二看见了，他亲眼看见有手在那边写字，只有手在写字，所以他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事情，他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惧怕，不知道是什么，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粉墙上写的是什么字。结果就找人来，但是没有人懂，没有人懂。结果呢他就说谁能够认这个字的话呢，我就让他穿紫袍戴金链，在国中呢给他位列第三啊。什么叫做位列第三？位列第三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人说为什么那叫位列第三呢？应该位列第二啊。第三呢，我们一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原来伯沙撒王他的爸爸叫拿波尼度，他的爸爸呢跑到旷野去敬拜他的月神去了，所以呢就把摄政的权柄就交给他的儿子伯沙撒王。所以呢他老爸是老大，他是老二，那谁呢能够解这个话呢，他就叫位列第三啊。所以几乎就是说万人之上我一人之下，我要让他坐这个位置。结果呢都没有人能够解，后来呢但以理就把他解出来。结果呢照着神他的心意啊，就是他所说的话，给他穿紫袍哈，你知道紫袍是代表像皇帝的那种尊严啊，给他穿紫袍戴金链，然后呢给他位列第三，也就是好像最高的一个统治的位置，除了王以下就是他。所以这是在伯沙撒王。结果呢没想到当夜呢伯沙撒王呢就被篡位了，那是大利乌王哈，麻袋大利乌王来啊，就把他就等于是篡了他的位啊，把他杀了就篡了他的位。结果呢但以理怎么样？这个朝代一更换了，新的王上任了，那但以理又怎么样呢？没想到但以理呢在这个新的王啊，在这个大利乌，有人说他就是古列哈，波斯的古列，所以呢在大利乌的这个掌权之下呢，他也非常喜欢但以理。他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全国呢立为120个省，有120个省长啊，总都，然后呢在总督以上呢再立3个总长， 也就是最高最高的位置有三个人总长，那下面呢120个总督啊，统管全国的事务啊，那上面三个总长，那这三个总长呢，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好，那但以理啊，然后你们知道这但以理那个时候是多大的年纪吗？他已经他被掳，从被掳啊，被掳605年开始到现在快70年了，他在朝廷当中被掳有快70年，他来被掳的时候是个年轻人哈，那那个时候60多年哈，过了60多年，加上他原来进来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岁的少年，加起来现在是多少岁？大概要80岁了，大概要80岁了。80岁的人呢，还是坐在这80岁不是退休了吗？我们现在 social security 是多少？我都搞不清楚。哎，该退休了。No， 这个大力巫王就救到他，然后呢就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三个当中的一个，而且呢最 favor 他，想要他来统管全部。好，那其他的人看见就怎么样？就很生气了啊！这个老人还这个叫老不死哈，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这是看他就眼中钉肉中刺啊，为什么就 favor 他一个呢？但是呢，但以理真的是聪明，在神给他的恩典之下，他有神的灵同在，办事没有过错的，所以没有人抓到他的把柄。所以呢，这些人在想说，我怎么陷害这个但以理？所以他们说有一招，所以他们就跟王讲说，请王下一个令，一个禁令，在30天之中，如果有人呢向王以外的，不管是神，不管是人，求什么的话呢，你就把这些人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去。那王就呢傻傻的也就这样子颁了这个禁令。好了，但以理知道以后呢，他怎么样？回家以后呢，把他的窗户呢开向耶路撒冷，照样，然后呢跪下来祷告，祈祷恳求感恩，跟素来一样，没有变。意思说他从来就是这样，今天有这个律例呢，他还是这样啊，祈祷感谢跟素常是一样的。结果呢，旁边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个 PPT。结果旁边的人呢，哎呀，这下子，你知道他们搬了这个律例以后啊，这是那个波沙撒王哈，一个图，好，看到有指头有字哈，那我们看下一张。好了，你看那个，我觉得这个图画的真好哈。那些人呢，他搬了禁令以后呢，那些人可能比我猜啊，比但以理还先回到他家，就是要看，哎，这下子你在干什么？结果呢，但以理怎么样？感谢祷告和素常一样，哎呀，这些人就太高兴了，马上怎么样回去通报那个大力巫啊，说这个但以理啊在那边还在祷告啊，所以呢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可是这个大力巫王真的很 favor， 很喜欢但以理，他是很作难，可是因为他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不能改变了，那怎么办？只好把他送到狮子坑里面，然后呢他贴上封起来啊，是这样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呢，他在狮子坑里面呢，他跟狮子有没有去咬他？没有，因为神差遣狮子就封了狮子的口，所以他在那边就没有任何的伤害啊。那个有些图画画了说他还在 pad 那个狮子，像他的 pad 一样，就是像他的宠物一样啊。那我不知道是真的是这样，还是有点夸张啊。但是狮子没有咬他，封了他狮子哈、啊，封了他狮子的口，所以他是非常的平安。结果这个王回去以后呢，王在那一天呢、啊，他被丢下去以后，他被丢到狮子坑以后呢，王很紧张，回去呢整夜都没有睡，然后呢也吃不下饭了，然后呢一早起来就冲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去看，哎，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还活着吗？还那个，结果呢，但以理就还活着，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高兴。后来呢，这个王就下令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下令了，来把但以理从这坑上面系上来。好，但以理出来。好了，把这些人呢丢下去。所以这些控告他的人呢、啊，所有的总督啊、总长啊，可能呢还包含那两个跟他平起平坐的总长，可能他们都被丢下去，连带他们的家人全部都被丢下去。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就讲，他说这个大力巫王，他就讲，他说这个但以理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然后呢，在但以理书6章28节啊，他讲到如此，但以理在大力巫在位的时候呢，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呢，大享亨通啊，大享亨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但以理他的背景，当时的背景。但以理那个时候跪下来祷告，他听到耶利米的书上70年未满，他在那边痛痛的哭泣，痛痛的进食， 披麻蒙灰定义来祷告神，那个时候他的位置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他不是一个很落魄或者是很失意的人，不是，他是一个事业的顶峰，他是操纵所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朝政的啊，这么大一个富，求主帮助我，有时候真的话赶不上来哈。呼风唤雨，他就是呼风唤雨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在全国治理，哇，那真是意气风发的不得了。但是呢，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跪下在神的面前，饭也不吃了，心里面极端的着急，极端的忧伤痛悔，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的国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他在那个地方来痛悔。所以神呢，就让他真的是有这美好的一个灵性，让他懂得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怎么样掌权的时候，他仍然是非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甚至在人的面前都是非常的谦卑，而且他的祷告就带出他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祷告呀。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啊，我们过去好几个礼拜分享整个但以理书这第九章的但以理的祷告，从第四节到第十九节以后，我们慢慢去看，我们就发现里面一堆的认罪，一大堆的认罪，一大堆承认他的过犯，他列祖的过犯，这些他很多很多的认罪。然后呢，他的一个来到神面前，他的祷告就是我们是有罪了，然后呢，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能的，基本上他就是用这个角度在祷告。好，所以呢，我们时间没有，我就念好了，我就讲，就是说他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讲到说，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这些人。然后呢，第十一节讲到说，咒诅呢就请在我们的身上，所有的罪恶的关系咒诅就请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是神的约，我们背了神的约，我们就领受了神的咒诅，那得到的就是神的一个苦果啊，我们被约的苦果被掳了，咒诅领到我们身上。我们原来应该要祝福，但是没有，我们做错了，我们得了是咒诅。然后第十二节讲到大灾祸呢就临到，第十六节讲到我们被四围的人呢羞辱，不止我们自己脸上蒙羞，我们自己觉得羞愧，四围的人呢也都在羞愧我们，都在讥笑我们。圣所，第十七节圣所也荒凉了，第十八节讲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地整个是荒凉，这是荒凉之地，就讲到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desperate 非常紧急非常几乎是无可药救的一个光景，我们是非常的卑微，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好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急迫。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他祷告的态度。然后呢，他的反应呢，我们当然就知道禁食披麻蒙灰，他就在神的面前祈祷恳求。所以这是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学的一个态度。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呢，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上帝啊你做这个，上帝啊你做那个。好，那 by the way 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你就指望神去做事了。那我都不知道是我们是神，神是神，谁是神，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好，那当我们的态度呢，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很谦卑很卑微，而且是一个很 needy 很 desperate， 就是非常的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行了，我都不，那个时候来就像但以理的祷告啊，上帝呢是最喜欢听这一类的祷告，这一类的祷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待会儿会再分享啊。那但以理呢，他不只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祷告，他呢在整个祷告文里面呢，他也宣告，我虽然是谦卑，我虽然犯罪，我虽然受了很多的刑罚，我们是羞辱的，但是上帝你是大的，你是有能的，你是仁义的，你是怜悯的。所以我们来看三节的经文哈，看第十五节，他说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第十五节，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讲到这个什么大能的什么手 mighty hand，他用他伸出的来绑背，但你说你知道那个出埃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几百万人要从以色列从埃及地要这样出来，然后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就降下石灾，不断的击打，不断的 在当中来带，结果以色列人终于就出来，最后还要分开红海，不然还要被追上。一大堆的神迹奇事，让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就不断的纪念他是大能的手带领我们出埃及。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大能的手下呢，我们要信靠他啊，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有权柄有全能的。所以他的祷告就是上帝的大能，但是呢我们呢不能，我们是不能的，我们现在呢什么都不能啊。但是他看见上帝是大能的。第二件事情呢，在第十六节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啊，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啊。就讲到说他按神的什么大仁大义啊，这大仁大义呢实际上就是大义的意思啊，那个我们中文翻实际上是 righteous 啊，就是大的一个 righteous， 你 so righteous 啊，神的 righteousness， 他的大义怎么说他的大义呢，就是他是公义的，你有罪的照着神的律法，有罪的就受惩罚，没有罪的就蒙祝福。所以以色列人都蒙祝福，但是呢一离开神就蒙咒诅，然后呢他们又回转归向神，马上又蒙祝福。所以神不会纪念哦，因为你咒诅，因为你离开我，就永远不给你好处了，不会。因为上帝呢他是公义的神，有罪他会 deal， 没有罪的时候他是一个爱，大家就是看得到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慈。所以就看到是他是一个大义，是一个 righteous 的神。但是呢但以理他看到我们呢是犯罪的，我们是得罪神的啊。所以看见呢第一个是什么，他是大能啊，大能的手，他是大能的。第二件事情呢他是什么，大义啊，他是 righteous 啊。第三件事情呢，我们看第十八节，好，他讲到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就讲到怜悯，但是他就加个大字，一个 great mercy， 大的一个怜悯。因为这个你要赦免我们，实在是不只是需要怜悯，而且还要很大的怜悯才能赦免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过错。所以这是讲到但以理看见的一个大的怜悯在神的身上。所以他的祷告呢不只讲到说他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名，然后非常的需要上帝，而且他宣告神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大能，第二个大义，第三个大怜悯。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我们就比较记得好不好，大仁大义大怜悯，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大仁大能大义大怜悯，大能大义大怜悯。就讲到他是有力量的，然后呢是公义的，而且是慈爱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他把上帝的属性就讲得非常的完全，而且呢到最后呢他的把整个神的用一个，我觉得是好像一个总结一样啊，但是呢他是写在最开始，他说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神祈祷认罪说，主啊，怎么样，大而可畏，你是大能大义大怜悯。但是呢我们可以通称上帝是一个什么神，叫大而可畏。所以这是但以理眼中看见，不只是看到自己的低下自己的荒凉，但是也看到上帝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有能力，何等的恩慈，何等的爱。所以他的祷告是带着盼望的，因为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能够来怜悯他。最后呢他看到神的，不只看到神的大，也看到自己的卑微，看见我们整个以色列人的荒凉，看见上帝的大，看到好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当中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他用什么来连呢，他用最后第十九节那一句话，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后面讲说什么，因为这城啊，这城和这名是什么，称为你名下的。讲到说称为你名下，我们上次有分享过，称为你名下就是我们是很糟糕，我们是很败坏，我们是很无能，很软弱，甚至叫不堪，我们都不行。你是这么的厉害，这么大有能力，大仁大大能大义大怜悯，你是这么样的一个神， awesome God。 我们是这样的，那中间我们有connection 吗？ 我说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称为你名下的，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就把天跟地就拉起来了。我们是在你的里面的，所以你是那么高的，我们也在生命的当中呢，我们也承受那个祝福，也承受那样子的一个能力，承受那样子一个 righteousness， 也承受那样子一个 mercy， 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所以呢，你永不丢弃我们，所以他就把这个拉起来了，拉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真的看见了，但以理的祷告呢，他分得很清楚，讲到自己的低下，又讲到天上神的荣耀啊，之间呢有连结，好，就是这个意思。那有人在讲哈，到底什么叫做谦卑哈？这谦卑是很难定义的。但是呢，穆安德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他讲什么？他说谦卑哈，是意识到自己呢一无所事。那个是啊，我们应该是是不是的是，对不起，我打错了，是不是的是哈，一无所事，毫无所有，而且看见呢，神是一切，然后我们就让路，以便让神呢真正能够成就一切，能够成为一切，也就是我们看见呢神的大，看见人的小，然后我们呢能够把小放在大的里面，让开，让大的透过我们的小的彰显他的能力，所以这个叫做谦卑。所以这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你要看到自己的小；第二个，你要看到自己，你要看到神的大。所以呢，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小，你没有看到神的大的话，那个就叫做自怜、可怜，没有盼望。然后呢，有人呢只看到神的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小的话呢，天天就是赞美神的大，但是那所以呢，自己的罪都没有对付，上帝大概也不太会做太多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心态还不对，所以当我们来看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人，我们是不能，我们是不义，我们是不配，但同时看到神，他是大能的，他是大义，而且大怜悯。那么两边都看对了，真正的谦卑就在里面出来。所以是谦卑呢，绝对是带着盼望，带着能力啊，带着神的祝福。好，在这当中，所以呢，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呢，我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件事情呢，讲到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知道，但以理看到神是什么大能，他是大能，他有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大能的。那以色列当时呢，但以理知道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不能的，所以神的大能 versus 人的不能。啊，神的大能 versus 人的不能，所以当时代就是这样。被掳亡国七十年了，你知道七十年一个国家已经亡国七十年了，谁还存什么盼望？你如果被掳了十年二十年，你可能还五年十年，你还想这个有一个什么复兴啊，有一个什么中兴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什么中兴，时间短还可以，七十年大概算下来可能都是三代的人了，你怎么样还有盼望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国家就已经是灭亡了嘛？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不能的一个状况。但是呢，这个但以理就抓着上帝的应许呢，就祷告啊，因为七十年为满啊，七十年为满，所以上帝有话，所以不要放弃啊。在神呢是完全是能的，虽然呢在我们呢，我们要归回，我们怎么归回？我们在这个外邦，我们怎么归回？没办法归回啊，他们就这样子来祷告，所以呢神就来听他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一个，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呢，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是不能的，同时看见上帝是完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刚刚有唱到，在他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呢真的是几乎是不能，几乎是不行啊。很多人就说，谁说我不行啊？我今天还能够来教会，我今天还可以开车，谁说我不行？那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服侍，谁说我不行？啊，哪个是我还在做我的事情？怎么说我不行？我不能？啊，那我们，容我这样来稍微描述一下：如果神把我们的恩典都拿走的话呢，我们可以服侍吗？如果神把我们的恩典拿走，他拿走第一样呢，拿走我们的健康，你还可以服侍吗？拿走我们所有的聪明智慧，拿走，我们还可以服侍吗？把我们整个人拿走，你还可以服侍吗？神可不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拿走？哦， 所以我们的服事，我们觉得说，或者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不止在教会服事，或者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是啊，你就觉得说啊，我是靠我自己，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实际上呢，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回到真正的问题的根本，人是不行的。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到今天还活着，都是上帝的供应。我们有很多最近在生小 baby 啊，你看，如果一个小 baby 生下来没人理他，摆在那个地方，这小 baby 会怎样？他就死了。如果不是神有这样预备一个环境，人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我们一切呢都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说哎，我还能什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呢，我们没有在看他的恩典，我们觉得呢神好像在我们的世界以外。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生活，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所以这在这个整个但以理的这讲到，就是我们的大能，看到神大能的手。我们比较会纪念的，会去想的，就是说哦，那种 special 的那种 miraculous signs and wonders 那种东西哈，就是好像只有特别的事情我们才会记住，我们就忘掉说，其实我们天天在这里活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坐在这里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连生命都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在祷告当中呢，我们要来承认的一件事情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态度就关乎到神有多少的祝福可以加添给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真的没有的时候呢，上帝就要把这个好像我们一个器皿一样，如果我们是空的，上帝呢就有位置倒进来，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呢就倒到我们的器皿里面，让我们的空器皿呢能够盛满。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以为有，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的话，上帝就没有位置再来倒了。所以看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呢，我们是要承受多少神的恩典，是关乎你这个器皿里面有多空。你越空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越满，上帝的这所有的恩膏就越满在我们的人的这生命当中。所以就我们是什么态度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怀着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就是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能，我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我真的需要上帝的能力来帮助我来度过每天的日子。所以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有讲到，有那个耶利哥的瞎子的故事啊，耶利哥的瞎子啊，他在那边啊，在瞎子，这瞎子呢就听到耶稣过要经过，那呢他们这个瞎子呢就大声喊叫了啊，就大声喊叫了啊，就向主来呼求啊，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啊，讲到大卫的子孙呐啊，可怜我，那。他让这个瞎子在喊的时候呢，旁边就是不许他作声。这个拉比要走过去，你不要乱叫乱喊了，很吵啊，很讨厌。结果呢，他就不管了，他就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就是在喊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一直喊，喊的人家都受不了了。那耶稣就好吧，那叫他来。耶稣就问他了，就跟他讲，他说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结果呢，主就医治他，啊，这故事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瞎子在那边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一个瞎子，你耶稣走过去，知不知道他要医治眼睛？那当然知道了。那耶稣干嘛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明知故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什么？我要能看见。白问，你干嘛问？我要能看见啊。结果呢，他耶稣，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看见。所以我就在思想啊，耶稣干嘛问？耶稣应该这样说：“你要有信心，我可以医治你。一二三 ，Go！ 好，眼睛打开，好看一下，好，感谢赞美主啊。”然后就我们一般的想的程序是这样，没有。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主耶稣问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要他自己讲。你是不行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就是说我不能看见，我的软弱是我不能看见。那我知道你可以让我看见，我要能看见。所以他就在这个问题当中呢，就把这个人的不能讲出来。你要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我不能看见，你要帮我看见。又讲到上帝的能，所以他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可怜我！”喊到这个地步，别人都烦了，哈，那都不让他讲了，那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喊，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他知道他的上帝这一位神啊，主耶稣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有大能的手，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先有一个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基本上没有一样是我们凭着自己是可以做的，要不是上帝的 support 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资源，让我们能够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唯有来承认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恩典。好，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上帝的大仁大义，然后呢讲到人的不义。神是公义的神啊，神是完全的公义，但是呢人呢是完全的悖逆。那在当时代呢，当然他们就被掳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后果。所以呢，当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件事情，想到上帝你是完全的公义，所以呢我们有罪，我们真的要向你承认这些过去的70年的一个罪恶的一个代价，今天呢已经到了一个终止，那我们呢向你来承认我们真的得罪你了。所以看见神的义，又看到人的不义，所以他就发出一个呼喊，就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这一位大仁大义的主，所以呢我们承受这样的光景，这样的后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时间到了，求你照着你的公义，照着你的 righteousness 来 recover 我们，因为这也是你约中的话，70年我们可以回来。所以他是在神的里面，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不义，一方面又宣告上帝的公义，你是有恶你就有后果，有管教，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你的一切祝福还是要下来，照着你的本性，你是施恩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但以理呢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历史当中呢，每当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些人呢遇见一些就是在罪恶里面的时候，当他回转的时候，神总饶恕他，而且呢总是就赦免他，然后呢把就是看让人看见神仍然是爱他们的，仍然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在约拿书里面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背景，就讲到说，当尼尼微人呢他们犯罪的时候，约拿先知约拿呢被拆到尼尼微，前面的部分我就不讲。所以呢当尼尼微犯罪，当约拿被拆去，最后终于去了，去了的时候呢，尼尼微是个大城，所以3天的路程才能走完这个城，但是呢这个约拿只走了1天。好，他就讲一句话，再过40天尼尼微便要倾覆了，就讲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分析的信息啊，很 powerful 的信息，没有，就是一句话，然后呢走在街上就这样讲，再过40天你们就毁了，再过40天你们就毁了，这样子走一天1/3的路程，走完以后没想到全国上下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悔改，不止全国悔改，连王啊，连国王呢，尼尼微王呢，也这个叫什么黄袍啊，也脱下来换穿什么麻布衣啊，禁食，然后呢要来祷告，要来寻求神，要悔改，要转离所有的恶行。不止如此呢，所有的牛跟羊，所有的牲畜也不准吃，也不准喝，大家一起来禁食，所有都来回转，要归向神。结果呢，上帝在神怎么来对付这件事情，怎么来看啊？在那个约拿书后面就讲到说，神就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也就是说，当人悔改的时候，神他会有动作，他就赦免他们。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约拿不是很生气吗？这个就这么简单吗？好像这当中约拿的情绪是很，如果你知道点历史背景的话，约拿的情绪是很错综复杂的哈。不过呢，神就跟他讲说，这个城中还有120,000不分左右手的，就是孩子就还有120,000，我难道不爱惜这个城吗？你看到上帝即使是尼尼微城还是爱，但是他们悖逆的时候40天就要倾覆啊，这是神的一个他的一个 law。或者是他的一个定义，他的一个安排。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如果承认我们的不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就是在宣告我们的不义，在宣告神的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从不义当中 deliver 出来，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承受神的恩典跟神的爱。所以呢， 在那个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哈，那边的经文就特别讲到，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特别就讲到这一节。他就讲到什么？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呢，我必从什么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就讲到第一件事情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Again， 这是我什么 ？The people called by my name。这是我名下的，这是我名下的，我负他们责任的。但是呢，他们犯罪了，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要自卑，就是要自己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承认自己错了，自己承认自己真是很不堪。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这么的 righteous， 但我们实在不 righteous。他要承认，要自卑，这件事情一定要 confess 出来，要承认出来，神才能够做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呢，可能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社会的问题，或者是家里的问题，或者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回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到神面前，要承认我们的不义，承认我们做错了，承认我们 sin against God， 神才有恩典再次临到我们。所以呢，我觉得真的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了解神的一个心意。他是完全的大仁大义，但是我们是不义的。第三件事情呢，就讲到祷告的，我们再回到那张图哈，就讲到呢，神是有大怜悯，大怜悯。那我们人呢是不配的，我们不配得神一切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呢，在这个祷告文当中哈，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讲到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这是带你的祷告，你很公义啊。可是我们是蒙羞的，意思说我们犯罪了，我们是蒙羞的，我们是羞辱的。第八节又讲，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了。啊，我们都蒙羞了，我们的列祖也蒙羞，我们的君王、首领，我们全部的人都蒙羞。然后呢，不止如此，第十六节讲到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也就是说，我们呢不止在神面前是蒙羞的，我们在人面前也是羞辱的。在神在人面前，我们都是人家看起来就像渣仔，万人的眼中看为渣仔，是个世上是多余的，好像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呢，上帝呢，他有大怜悯，大怜悯。尽管犯罪了，在神面前好像站立不住，好像失了那个恩典的一个位分。尽管在人的面前，好像被人也看不起，嗤笑他们说：“哈，你们这个神，你们这个信的是什么？啊，你们这些人呢，这头脑有问题，信你们的神，连他自己的圣殿都保不住，被掳了，圣殿被毁了，然后呢，你们都被掳了，你们还拜什么？你们这些人，你们实在应该来拜我们的假神吧？”会有这些的羞辱倾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宣告神，你有大怜悯，你再次接纳我们。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整个国家的自我形象都很差了，而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我们这个都很差。但是呢，神，你有接纳，你接纳我们，你再次建立我们，好，能够帮助我们再次回来。所以呢，当以理用这样子来祷告，我们真的是羞愧啊，羞愧。但是你有大怜悯，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到最后呢，在以斯拉记那边记载，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呢回去就有一点像当初出埃及的归回一样，因为他们出去呢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大大方方的出去，而且呢四围的人都送他们金子、银子、衣服、什么食物都送他们，让他们这样出去，祝福他们出去一样。所以他们是尊贵的身份这样出去的，回到耶路撒冷，好，可以是这样说。所以呢，但以理的祷告真的就促成这一类的事情在发生。以色列人虽然在神的眼中犯罪呢，看为羞辱，在人的眼中犯罪，在人的眼中也看为一个羞辱，但是他们的位分，神会保护，神会保守，让他们呢在卑微当中，虽然是羞辱，但是总会被提升起来，提升起来。这是神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呢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看见自己不能，看见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上帝可以。第二件事情呢，看到我们是不义的，我们一直在犯罪，我们一直在领受咒诅，领受后果，但是呢，神是公义的，他的慈爱不改变，他永远爱我们， 他要在这个苦果过去以后，我们会看见仍然就是神的爱是不停止的爱。最后呢，讲到我们是受了一个羞辱，我们自我形象完全都没有了，我们根本是破碎的人，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大怜悯，他要把我们高升提高起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五节跟第六节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这边来了，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有盼望的，就是说你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不是就在那边就闷在那边 ，no， 时间到了，时候到了，怎么样？他会叫你升高。所以你会看见呢，很奇怪啊，很多的人呢，兢兢业业的追追追，兢兢业业的啪啪啪，抢抢抢，抓抓抓，都是最后什么都没有。而有些人呢，他在神面前很 humble， 就是，但是呢，神就不断的提升他，提升他，提升他，到上面呢，到位置上高位，他还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就像但以理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在神的面前，一个卑微的祷告，那是何等的重要啊！卑微的祷告，它呢会提升我们，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应许来支取。我们什么时候在神面前卑微、谦卑，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提升我们，能够远超乎众人之上。好，在神的眼中能够蒙恩典，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最后一次的分享，我们看见你借着但以理所写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宝贝在当中。主啊，我们也看见你是何等的有能力，你的大能的手伸出来的宝贝何等的有能力。主啊，我们也看见你是怎么样的公义，哦，又是怎么的慈爱怜悯来对待我们。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伏在你大能的手下的时候，你必叫我们升高，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是称为你名下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 不一定好像以色列人当时这样的被掳在一个困难的光景，但主啊，你让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顺境或逆境，让我们永远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知道我们不能，也知道我们是不义的，也知道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常常是破碎不堪的，但是你坚固我们，你帮助我们，你永远用施恩的手来带领我们，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谢谢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把最深的感谢献给你，因为你对我们这样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不是因我们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唱诗歌。